第二十二集，走到布鲁克林大桥的时候，桥上已经人山人海。伊敏觉得从来没有这么疲惫，但还是咬着牙往前走。好在一路上有志愿人士递水和一些小食品，伊敏才有力气继续往前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他终于走到了公寓门口。他站在公寓楼前，差点要哭了出来。回到公寓一看表，这一走就是七个小时。电话里已经有好多留言，有林婉的，有阿芳的，还有贾胖子的。伊敏把贾胖子的留言听了好几遍，按了回拨键，电话还是不通。他又想给家里和林婉打电话，都打不通。每次电话都是对不起，所有的线路都在使用，请稍后再拨。好在网络还是通的，伊敏打开 email， 看到海婷和范建也发了 email 询问。他回了信，又给林婉发了个 email。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给贾胖子也发了个 email 报平安。伊敏打开电视，再次看到飞机撞击世贸大厦的情景和高楼倒塌的画面，只觉得惊魂未定。那一整夜，伊敏都无法入睡，脑海里一遍一遍回放着飞机撞入大楼的瞬间和大楼在他眼前倒塌的情景。是的，我还活着。伊敏心里在站立着，原来生死不过是瞬间的事情，生和死隔得如此之近。他走到阳台，看着曼哈顿的方向，悲从心起。纽约，今夜无人入眠。到了九月十二日下午，电话才通，伊敏给家里打了报平安的电话。伊敏的妈妈吓得一夜没睡，听到伊敏的声音就哭了起来。伊敏又给陈莹莹打电话，谢天谢地，电话接起来了。
我还活着。
陈莹莹一开口就哭了，伊敏的眼泪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飞机撞击一号楼的时候，陈莹莹正在楼里，她感到楼身摇晃得厉害，然后她跟着人群加入撤退大军。三十九层，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地上到处都是扔掉的漂亮高跟鞋。Jimmy Choo, Stuart Wiseman, Christian Louboutin， 到处都是手机、电脑。
陈莹莹是个名牌控。
可是跟命比起来，这些都算什么？我有一个沃顿的校友，在二号楼的摩根大通，一直也联系不上。他太太已经绝望了。
陈莹莹说着又差点哭了。两个人又互相安慰了好久，伊敏放下电话，心里难受。伊敏又想起阿芳也给他留言了，就给他打过去。
姐，你没事吧？
是阿芳着急的口气。没事，昨天走了七个小时，曼哈顿的情况糟透了。
哎呀，没事就好。
阿芳停了一会儿说，哦，怎么了？伊敏问。
我准备离开纽约。
哎，为什么呀？阿张同意吗？伊敏问。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阿芳终于说了话。
我和阿峰，他要我跟他去圣地亚哥，他庇护的案子输了，还好有地界令可以暂时不被遣返。正好他有个堂兄在圣地亚哥开了个旅行社，需要导游，他怕再被抓起来，准备去加州。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啊，我当你是亲戚才跟你说的。
伊敏沉默了片刻说，阿芳，你多保重啊。他放下电话，心里唏嘘感慨。电话又响了，他接了起来，是贾胖子。伊敏心里一颤，自从新年聚会以后，两个人一直没有通过话。
你还好吧？
贾胖子问。谢谢啊，还好，收到你的电话留言了。
我也收到你的 email 了，我那天等渡船就等了五个小时。
顿了一会儿，贾胖子又问，
你那边还有水电吗？
有，都还好， 只是现在困在家里出不去了。
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尽管说。
又顿了半晌，贾胖子开口说：“谢谢。”一敏接着话，之后就是一阵沉默，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你多多保重啊。
还是贾胖子打破了沉默：“你也是。”一敏挂了电话，坐在那儿心里难受。他一直还牵挂着贾胖子，当灾难来临时，他心里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他，但是也只能放在心里。夜色里，伊敏看着曼哈顿，忧伤一层一层袭来。他和贾胖子隔得不远，然而两个人只能在这座沦陷的城市里独自疗伤。他想起《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因为一座城的沦陷而走到一起。原来那些传奇浪漫的故事到底只能在小说里出现，现实生活里是断不会出现的。那一个星期，伊敏每夜都无法入睡。他突然记起皮埃尔以前送他的一瓶薰衣草精油，忙翻箱倒柜找出来。皮埃尔说过，失眠可以用薰衣草，果然有用。慢慢的，他终于能在纽约的黑夜里入睡了。伊敏没有威尔逊家里的电话，心里只能默默为他的儿子祈祷。又过了一周，公司发了 email 说员工可以在家上班，威尔逊发了一个长长的 email， 他那天跑到儿子幼儿园在的二号楼前，外面已经有很多警察了，他们不允许他再进入楼里，让他在楼外等候。威尔逊焦急地等在外面，有人从高楼的窗户里跳了下来，周围一片哭声，他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恐惧和焦急，但是却一直没有看到儿子。等到二号楼轰然倒塌，警察敦促所有人撤离，他不得不加入撤退的大军，但是一直在曼哈顿等待。到了下午四点多，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他妻子无比疲惫的声音，还好他们都活着。平安的消息在未曾设防的时候突然降临，一直没有流泪的他忍不住泪水滚滚。威尔逊儿子平常都很乖，大人把他放在幼儿园，他从来不会为和大人分离而哭泣。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都不肯进教室，拽着他妻子的手就是不让他走。妻子正想哄他进教室，听到了一声巨响，他马上抱起孩子往外跑，到了大厅又随着人流出了世贸中心。当时回新泽西的 path 已经停了，他就带着孩子躲在了百老汇大道离铜牛很近的一座大楼里。危急时刻，周围很多人倾力相助，有人给孩子零食吃，有人帮助联系家里人。虽然电话信号不好，终于还是打通了。当威尔逊终于看到儿子和妻子的时候，三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一家人的泪水流在了一起。我在那一刻才意识到，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孩子，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吧。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你们还会不会在一起。威尔逊在信最后说。伊敏看得泪花直泛，真好，他们一家人平安无事了。可是那么多的家庭因为这次灾难永远地失去了亲人，那种痛又如何平复？林晚911那天正在开车，他平日听的都是古典音乐台，那天电台里主播说，我们平常很少报告新闻，但是这个消息太大了，纽约被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境内所有飞机都迫降。林晚一惊，马上转到 Public Radio， 他心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伊米，到办公室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可是没人接。下午他从学校里接了玉溪，在车上不停地念叨，伊米没事吧？是上次来我们家给我泰迪熊的伊米阿姨吗？玉溪坐在后面问。是他，他在纽约，林婉回说。到了家，看到伊敏报平安的 email， 林婉才放下心。911是个转折点，美国高科技的泡沫早就开始破裂了，911犹如沉重的一击。 911之后，很多公司开始裁员，林婉的公司也在裁员。第26章，骤雨将至。依旧是石头，但已不再坚固；依旧是火焰，但已不复温暖；依旧是水，但既不柔软，也不流逝。欧阳江河，玻璃工厂。林婉躲过了冬天的第一轮裁员，到了第二年春天，公司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他知道自己虽然干得不错，可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要是这个项目砍了，整组连锅端，他岂能幸免？他一个人要付房贷，要是工作没了，房子就付不起了，各种日常开销也是问题，连健康保险也会跟着没有。最糟糕的是绿卡马上就要办下来了，工作一丢，绿卡就办不下来，他怎么回国？又一想，裁了干脆海归回国，美国也不待了。只是有了绿卡就多了个选择，有退路到底好一些。这样一想又是着急，这些天他心里焦虑得很，睡不好吃不香，他觉得自己像是大海里飘着的一叶孤舟，偏又碰上了暴风骤雨，命运的狂流到底要把他推向何处？第二轮裁员来了。林婉那天去公司，看到不少人被保安陪着出了公司门，里面有好几个老中的面孔，他心里慌，一上午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下午他又陆续收到了一些同事告别的 email， 兔死狐悲，他心里又为他们难过，又为自己担心。到了下午快五点，都还没有人喊他或者是打电话，他心里松了口气。后来林婉才知道自己是侥幸躲过这次裁员，这次裁员20%，他的名字都上了裁员的名单。幸亏他老板 Monica 想了个主意，给他们产品客户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这个组好几个开发人员会被裁掉，裁掉就没法做下一代产品了。这是公司的一个大客户，马上给他们 VP 打电话，说这个产品的开发人员谁也不能动，不然就不买他们产品了。就这么着，才把林婉和他们组另外两个开发人员从裁员名单上撤了下来。陈迪就没那么幸运了。那天他到了公司，公司的 email 怎么也进不去，他就知道不妙。没多久，老板喊他到办公室去。非常抱歉，迪，因为你是刚进来的，只好挑你了，你其实做得不错。老板是个印度人，说的英语口音很重，陈迪平常都听不太懂，这回倒是听得清清楚楚。老印递给他一个信封，说是公司失业赔偿金和领取政府救济金的表格。陈迪打开一看，其实是公司要求员工不诉讼的协议书，签了字才给一点赔偿金，而且他没绿卡，政府失业救济金也不能领。他心里暗骂资本家黑心，但也只能乖乖签字。他回到自己的小隔间，收拾了几件东西，就被保安护送着出了公司大门。正好那天海婷还没有去实验室，看到陈迪拿着个纸盒子进了门，心里就明白了大半。不急的，再去慢慢找吧，海婷说。陈迪没吭声，海婷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饿不着人的，我会做馒头，你看美国的面粉多便宜，再说还有我的奖学金呢。陈迪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就是绿卡才刚刚开始办，你再找找，不行你先转成 F2。 海婷说。旁边的大龙才一岁多一点，正开始学走路，他蹒跚着走到陈迪面前，伸出手要他抱。陈迪抱着儿子，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移民的工作也不稳当，做销售的人员一般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做销售的每一个季度都有销售配额，如果没有达到就得走人。夏天的时候，威尔逊偷偷告诉他，他在裁员名单上，让移民在公司内部先找找，一个月之内如果找不到就得走人了。移民马上在公司内部网站开始找，他发了好多个 email， 有些老板还算好，说是现在限制没法招人， 有些根本就不回。找了两个星期，怡敏还没找到下家。怡敏那天心情低落，一个人跑到中央公园。是个阴天，成荫的绿树静默在灰色的天空下，公园边便是城市的 skyline， 那些绿树和高楼重叠又重叠，投影在浅灰色的天空上，柔和素淡，竟有几分中国化的意境。中央公园就如纽约的肺，它呼吸着这个城市的焦躁和杂乱，吐纳出一片片清新和安宁。怡敏慢慢走着，走过一大片浓密青翠的草地，到了一个喷泉旁边，喷泉中央是一个带着翅膀的天使站立其中。他突然看到喷泉对面一个熟悉的身影，便走了过去。阿芳，他惊讶地叫了出来。他看到阿芳推着一个轮椅，上面坐着一个上了些年纪的男人。那个年轻女子抬起头看到了怡敏。
啊，姐。
她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笑容。
哦，这是阿张，
他跟怡敏说。轮椅上的男人脸色有些憔悴，他对怡敏笑了一下，笑容很快就收了回去，好像有根橡皮筋在后面把笑容给拽了回来。
阿张，你在这儿坐一会儿，我跟我姐说会儿话。
阿芳把怡敏拉到了一边。原来就在阿芳准备和阿峰私奔到圣地亚哥前几天，阿张中风了，送到医院，还好抢救了过来，但是腿脚都不利索了。
哎，我实在狠不下心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阿峰一个人去了圣地亚哥。
阿芳神色黯然。
阿芳，你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算好人，我只知道我这么扔下他，我良心不安，都是命吧。
阿芳叹气。怡敏想起了林婉，他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又是命。世界上真的有个叫命运的东西吗？命运是偶然中的必然，还是必然中的意外？命运是人生道路上一个一个的陷阱，还是一座一座的迷宫？怡敏说不上来。分别的时候，他拥抱了阿芳。
阿芳，你多保重啊。
阿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怡敏看着阿芳推着阿张走向前方，他们走过一座小桥，然后走进一大片绿草地和一大片阴天里。过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市场营销部的老板给怡敏打电话了。这个老板以前和威尔逊很熟，并且刚打开中国的市场，需要中文好的人。怡敏和他聊得顺畅，马上又去面试，总算在一个月期限来临之前找好了一份工作。怡敏松了口气，又很有些担心，下一波裁员不知道能不能躲得开。到了秋天，林婉绿卡的 I-485 终于下来了。 I-485 一下来就可以自由出入美国了。玉溪上的学校和一般学校上学时间不太一样，有秋季假期。林婉订了九月底回北京的机票，想趁玉溪放秋假的时候回一趟国。首都机场比他上一次回国翻新了不少，新修的候客厅高大敞亮，林婉却觉得多了一份陌生感。出海关的时候耽误了一点，出来的时候他们两个几乎是这一班飞机的最后几个乘客了。林婉在洗手间又弄了半天，用了口红，还画了眉。
妈妈，你看起来怪怪的。
玉溪看着林婉，林婉看着镜子。有吗？
嗯，你平常的样子很好看呢。
林婉不再说什么，他们出了通道，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周鸿飞。他看起来好像有些憔悴，但是看到他们，周鸿飞笑了，很大的一个微笑。周鸿飞低下头看着玉溪。
玉溪，都这么高了呀？
玉溪把头埋下来不作声。
玉溪，叫爸爸。
林婉也低下头跟他说话。你不是想见他吗？
爸爸。
玉溪小声地说，他觉得这个人看着倒不陌生，但是还没有办法和爸爸马上熟络。小玉溪一个人跑到前头。
他是慢热型的。
林婉看着鸿飞有一丝尴尬。
没关系。真不容易，三个人又聚在一起了。
鸿飞想说一家三口，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他们等到了一辆出租车，鸿飞把行李从行李推车上拿下来。
这么重啊，里面装了石头吗？
周鸿飞笑问。
啊，都是给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
林婉说，他时间忙，临时从 Costco 买了一堆的鱼油、维生素、开心果、腰果和化妆品。上了出租车，玉溪坐在最里面，林婉便坐在中间。车子在北京的车水马龙里穿行，林婉看着车外的高楼和人流，周鸿飞看着这一对母女，清秀安静，样子神态都如出一辙，他心里有了好多的怜惜。
你的手还是那么瘦。
他把林婉的手拿过来，放进自己的手心。林婉一颤，回头看他，嘴角露出一丝笑容。